经文出自于路加福音18:1-8。我先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主，你问我们说，当你来的时候，你能遇到这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主，我愿我们在你面前是有信德的人，愿你见到我们，愿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候，主，我们的信德是可以被肯定的，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主，其实我们每周在这聚会，其实不为别的，乃在乎于主，我们对你的信不至于衰减，乃在于我们在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欢呼喜乐，因为你必然会伸张你的公义，你必然会实现你的一切，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越过我们一切的不足，愿你自己纯正的话语的楷模成为我们生命的模板。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感谢刚才带诗歌的姊妹，其实对我很能感受到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歌唱，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哈。其实今天几首诗歌也是跟今天其实讲的题目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平常不太多讲啊，也不那么容易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末日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从18世纪啊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基督信仰它一般会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哈。那第一方面的挑战是历史的挑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历史是不是真的啊，他的复活他的死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可以证明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啊，以后我也一定会有机会跟大家多多的分享这个问题啊。今天主要讲第二种在信仰里面通常会遇到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叫做对末世论的挑战啊。什么意思呢？在1927年的时候啊，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哈，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哈，他的名字叫做罗素。那他呢，就是在英国时候发表过一篇演讲啊，这篇演讲题目很有意思，叫做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在这篇演讲里面，他对信仰的一个质疑啊，就是针对圣经关于末世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他说啊，宗教啊，特别是基督教哈，是一种基于恐惧而控制人的这样的一种组织哈。这点特别体现在末日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上面，就好像教会里面人的一种善行啊，都是基于这种恐惧而开始的。然后他就说哈，那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知识、善良和勇气使这个世界更加进步，而不是基于一种恐惧哈，才能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那所以在他看来，其实圣经里面的末日是一种制造恐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目的是让人良心不安，从而留在教会里面遵守圣经所教导的行为哈。那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是你们多少人 对末日或者是末日审判的印象哈，觉得末日很可怕哈，被吓得一定要来教会。我希望大家都不是带着这种心态啊来教会的哈，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关于末日的教导并不是一种威吓性的一种教导，相反，在圣经讲到末日的时候，通常会先涉到两个主题，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希望啊。我会带大家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啊，末日的教导为什么会跟希望和怜悯这两个主题是相关的。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上下文呢，很有意思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耶稣正在和法利赛人并且门徒谈论关于末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一节里面他怎么这么讲，他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那其实在原文里面这句话是耶稣设了一个比喻给他们听啊，给谁们听啊，给哪个是他们哈、啊、其实这个他们在17章的20节和37节，就我们看到其实一共有两群人哈、啊、第一群人法利赛人啊，而耶稣的门徒也在耶稣的身边，他们是第二群人哈、啊。那有意思的时候的事情是哈，在17章的时候，这两群人都在问耶稣同一个问题。那虽然他们的表达方法不一样，但他们其实问耶稣都是同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在17章20节里面问的是什么？神的国几时来到呢？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哈？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那么耶稣就开始讲了一系列关于末世的现象之后，那门徒到37节，他们又问他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呢？”哈，那所以无论是法利赛人还是门徒来说，我们发现末世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很感兴趣。耶稣也没有否定他们这种好奇心哈。所以用了很长篇幅的这样的经文来给他们啊解释。其实不仅是在17、18章这里，你看整本路加福音24章经文里面，其实一共有4章的经文啊，1/6的经文是先涉到关于末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所以其实耶稣并不否定人他对末世的一种好奇心哈。只是好奇心需要被什么正确的去引导，才能在人的身上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耶稣他继续讲这个关于末日审判的问题的时候，18章1节里面补充了一段话，他说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大家注意啊，其实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先涉到关于一个盼望的一个问题啊，所谓不可灰心，其实就是有希望的意思啊。中国人我们老话也常说什么“哀大莫过于心死”啊，你的心灰了啊，死了，那你就是没有盼望，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开始啊，我们看耶稣他设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这个比喻里面的场景本身是非常没有希望的。那怎么个没有希望法呢？我们来首先看看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官是一个怎么样的官？他是一个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官。那不惧怕神不敬畏神，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了，对不对？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不尊重世人，就是哪怕连一个相对的道德观念都没有。那如果你尊重人，你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即使你没有绝对对错观念，那你哪怕也有一些什么相对的道德观念和同情心，对不对？你哪怕也会有一些相对的判断能力，但没有。所以第一个，这个官的人设，这个角色就是既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也没有什么相对的道德标准，很有意思哈。第二点，这个比喻看起来很没有希望的点是在于什么？就是向这个不义的官申冤的偏偏是一个什么寡妇啊。 寡妇第三节我们看，其实她是一个连自己的经济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寡妇，而且她还有什么一个对头啊，那就更加什么没法活了，对不对啊？于是这个无助的寡妇只能去求这个既没有绝对善恶标准又没有人情味的一个官，那结果就可以预期了，就是第四节啊，一开始的时候，结果这个官他怎么，他就多日不准，他就把这个寡妇完全的拒于门外哈。但在第四节的后半节呢，你发现哎，事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啦。这个不义的官后来他心里就说，他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啊，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啊，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啊。原文更有意思，就免得他终日不断的来缠我。那我们发现呢，这个官他后来被烦得够呛啊，所以才给这个寡妇伸冤啊，不是他良心发现了给这个寡妇伸冤，是他被烦得够呛啊，给这个寡妇伸冤。但我们重点不看这个官，我们重点看看这个寡妇啊。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有动力，可以终日不断的去缠一个不义的官啊？很简单，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啊。那个官是他唯一能够摆脱他的对头的希望啊。那如果他连这个希望都没有的话，他就什么？他就完全绝望，只能去自杀，对不对？很有意思啊！今年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去41届那个台湾长老教会啊，我听了一个关于一个讲座哈、啊。那个讲座的讲员他是台湾的一个神学老师，叫做魏连月老师。那这位台湾的神学老师，他是华人界里面第一个研究自杀问题的神学家。那他在讲座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其实千万别去嘲笑那些自杀的人，因为我们可能连他们一半的勇气都没有。那什么意思啊？当他说我们连他们一半的勇气都没有，不是指他们去死的勇气很勇敢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关于希望的勇气。因为他在研究里面他发现一个问题，他就说绝大多数的自杀案例都是理性的自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他是想过他自己所有的出路，所有的希望他都是考虑过一遍，而且他都什么尽力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不行，最后才导致绝望而自杀的哈。那其实现在现实之中的人其实很多是没有活到绝望的地步，对不对？我们只是很多是不抱希望的活着而已。不抱希望的活着跟绝望是什么？是两回事来的。因为不抱希望的人是没有绝望的人勇敢，绝望的人是曾经非常努力的追求过希望啊，而不抱希望只是一种什么自我保护而已啊。所以就是说，这种自我保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免得我真去追求某种东西的时候，那种东西落空的时候，我非常没有面子啊。这叫做不抱希望的活着。所以现实之中啊，人很多是只是在自我保护里面不抱希望的活着而已哈。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啊，在现在年轻人的流行用语里面叫什么佛系的生活哈，就生活像一个佛那样哈，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太着急哈，什么东西你也不用抱多大希望，这样你就不会失望哈。这样是一种不抱希望的活着，但不是绝望哈。那这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是一位什么抱着希望的寡妇，而且一直抱着希望而不绝望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啊。 但他的希望，当然他的希望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希望的对象很有问题，是一个不义的官啊，不尊重神也 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对不对？第二，其实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很好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希望，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死缠烂打，这是他唯一的方法所在。但他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他就是不绝望啊，他使出他什么，他的金蛇缠丝手啊，终于让这个不义的官给什么判案了。那我们看到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其实在经文的一开始啊就说明了哈。耶稣说：“我说这个比喻就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你对神有希望，你才会向他祷告，对不对？为什么你的祷告会停止呢？第一，可能其实你打心底里面不相信神的存在；第二，就是即使他存在，但你对他其实并不抱希望，或者不一直的对他抱希望。你不觉得他可以解决你家庭的矛盾，你不觉得他可以告诉你毕业之后的方向，你也不觉得他能够在你的工作或者生意里面掌权，所以你不会一直向他祷告，对不对？然而到了这段经文的下半部分，就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神就会开始对我们说话。他说什么？Put hope on me， 我是值得你们盼望的那一位。如果连一位寡妇如此无助，如此绝望，仍然不断希望一个不义的官给他伸冤的话，那么公义的神值不值得我们的盼望？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给不给他们伸冤呢？第八节里面耶稣讲，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其实主一直在邀请我们了，让我们相信他会再来，他会实现他完全的公义。问题只是什么？第八节的后半节，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的吗？信德就是有信心的人了。也就是说，我是值得你们寄予希望的那一位，只是我来的时候恐怕未必遇见还抱有希望的人。那如果说我们在呼吁的时候，我们盼望的是一位信实的上帝能给我们伸冤，那么反过来，神在最终给我们伸冤的时候，他希望的是什么？一群信实的子民一群什么不失去希望的子民。所以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对他说主耶稣您来了来进来坐坐吧，我们都挺好的，不用太麻烦您了还是说我希望我遇见主的时候，我会对他说，对主，我看到你的完全和美好并没有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实现，但我没有失去盼望，如今你终于要来实现这一切了。那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他盼望的一个不同的点所在所以其实末世或是主再来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让所有属于神的子民心中不断的对神在圣经里面应许的美好完全不失去盼望而不会失去希望这是末世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不过可能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了，那么好，那既然主再来那么美好的话，那干嘛他现在不立刻就过来了是不是这是讨论末世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遇到的挑战对不对？那么美好，那现在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英语的戏剧界上演过一部非常著名的舞台剧那部舞台剧的名字叫做《等待戈多》那部剧的剧情其实非常简单，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在等待一个叫做戈多的人，结果什么？等啊等啊，他一直没来，后来两个人发现我连戈多是谁我也没有 搞清啊。那大家觉得呢，这么可笑的一部剧，为什么是一部很著名的剧啊？那其实它著名的原因是它发表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问题啊。等待戈多这部剧，其实它是一部对末世论的一部讽刺剧。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二战刚刚结束啊。二战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它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分界线啊。所有人类以前在哲学、在思想界、在艺术的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面前啊，变成了想象力的游戏而已，全部都破产。所以，等待戈多其实这部剧它在问一个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现在还有哪位救世主能来呢？我们还能等谁呢？那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被就是把矛头指到了基督信仰的头上了。既然耶稣再来那么美好的话，那为什么他不赶快来啊？赶快把世上一切的罪都除清了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圣经是有专门回答的，特别是在一本书叫做彼得后书的书卷里面啊。当今天没时间给大家全部讲啊，我把彼得后书里面最核心的那句经文读给大家听啊。其实最核心的经文是在3章9节那节经文，那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主所应许的，那主所应许是指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意思，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人人都悔改。那我们看到神还没来，其实是一种宽容和怜悯，宽容和怜悯。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有一些与之呼应的章节了，我们来看第7节里面。那第7节里面非常有意思，这里第7节讲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神为他们忍了多时啊？那神为我们忍了谁多时啊？这什么意思啊？希望我们都不是被神忍了多时的人啊。那其实吕正中译本里面对这个翻译会翻译的更加清楚。那这个译本是这么说，他说神纵然在他们的事上延迟着，但是总都会给他们伸冤的。那确实面对即使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诉求，就比如说我们祈求神的公义完全实现，神也会什么延迟，神会延迟他的回答，神会延迟他的再来。为什么呢？基于的是他的怜悯，基于的是他的怜悯。这就跟比喻里面的那个不义的官形成了对比呢。那我们看到那个不义的官，他之所以延迟那个审判，为什么他延迟审判？他不 care， 他不在乎，对不对？审不审不关我事，是不是？他不 care， 所以他延迟。而他最终给那个寡妇审呢，也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什么？只是他觉得烦，被烦的不行。但神这位审判官不一样，他审判不是我们烦他烦的不行，而是什么？他要把公义伸张出来。而他延迟审判不是他懒得理我们啊，而是什么？他主动的去怜悯人。那这一点我这半年也不能说半年，我从9月份开始有一点体会，是我在加神教希伯来文的时候，我有这么一点点体会哈。那什么意思呢？我一般每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课前有小册哈。那一般小册就是25分钟，25分钟之后就怎么准时就收卷了。那如果25分钟能做完当然太好，但有时候我会看到啊，他们没做完，可能还有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什么，我就延迟我的审判哈，我再多给他们1-2分钟哈。你看到他们都在什么挥笔疾书哈， 但他们都不知道时间究竟我有没有延长呢？啊，但当然我是必须要收卷的，就只要把卷子收上来，我就不能乱判，因为我乱判只会什么害了他们，是不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掌握这些知识，对不对？同样，神也不能够没有公义不去审判，否则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绝对的善恶，完全就是充满败坏而已，对不对？但神会什么？神也会延迟，基于他的怜悯，延迟他的审判。神的审判当然比我去判卷严重很多，对不对？那是一次什么？最后的结账，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被判断。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已经有了永生盼望的人了。凡在基督里的人，都什么？不被定罪，罪已经得赦免。但其他在世上的人呢？他们怎么办？所以在公义和怜悯之间，你们看到像我这么一个不完全的人，我都会去想多给那么一点时间。神的慈爱比我的慈爱长阔高深的多，对不对？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审判和怜悯的话题它是紧紧相连的。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过一个故事，就是当神去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义人，他去跟神什么讨价还价，他跟神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的话，你还审判他们吗？你会让这些义人跟这个城一起灭亡吗？神就说，有50个义人，我就不审判这城。一直讲价，讲到多少个？讲到10个义人。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所效法的是什么？就是效法，就是神在审判的事情上面有延迟的怜悯。之所以他敢跟神讨价还价，他所抓住的就是神的这个性情。又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当摩西他上去西乃山领受了10诫之后，结果一下山看到什么？亚伦就带着以色列人在那拜金牛犊，对不对？然后神就什么？神就对摩西说，你让我把他们都消灭了，我使你的后裔变成一个大国。但摩西他就恳求神说，他说，求你转意，不要发怒，后悔，不要降祸于你的百姓。于是神就什么？神就后悔了，不把所降的祸降在他们身上。其实所谓神的后悔，并不是他改变了这个善恶的标准，而是什么？他因他的怜悯延迟了这个审判，就是神的后悔所在。摩西所效法的就是神的这种怜悯，就是神延迟的性情，就是会给这些以色列人去代求。其实到了新约里面，保罗也是一样，当保罗他提及神的审判的时候，也是带着怜悯的语气啊。在腓立比书3:18里面，其实你们会看到他说，有很多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什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面对抵挡十字架的人，保罗乃是在什么流泪之中告诉他们这些人所面临的审判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肠，神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审判官，乃是他是什么？他愿意怜悯我们，是一位愿意延迟审判的这样的一位审判官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其实当我们谈到末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有一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逼着我们去做好事吗？还是你看到在神在末日的应许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了他的希望和怜悯两种不同的性情呢？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哈， 如果我们跟孩子们讲神的审判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想他们乖而去用审判去吓唬他们了。这并不是神在跟我们讲审判的时候的那个态度所在哈。第二个，也千万不要吓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慕道友信主，跟他们说你不信主就会有审判啊。神并不是这样待我们。试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没认识主之前，神的审判就已经来到的话，你跟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但神并没有这样待我们，神是用慈爱和怜悯待我们，他让我们有时间去认识他，他让我们有时间去知道他的救恩，我们也当用怜悯的心去谈及末日的审判。啊，什么叫做生活之中的怜悯呢？我想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我们既不是这个世界的引路人，更不是这个世界的跟随者，而是在他们身边陪伴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多陪伴他，多去用我们的心肠去跟他别人说，其实神在怜悯，神在末日之中他之所以延迟，他在怜悯我们。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活得我们像一个什么，我们像一个有希望的人来活，这样去活着哈。其实在末日审判里面也经常有人会问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你凭什么知道末日审判是真的呢？那我没法证实了这点啊，包括我们今天在座，其实除了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是无法证实这些东西是真不真，除非到了审判那日真的来到。但有一位英国的作家哈，叫做 C.S. Lewis 哈，其实他是跟罗素同时期的一位英文作家。他说过有一句话，他非常有意思。他说：“其实我并不能把阳光抓给你去看，但我怎么给你证明阳光呢？就是每天他把什么整个大地给什么照亮。同样，对于审判，除非那一日真的来到，其实我们什么？”不可能给别人证实这个审判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通过什么让别人看到这真实性？就是我们活得像一个有希望的人，我们活得像一个什么？我们相信在末世的时候一切的罪恶必然会更新，我们常常祷告不至于灰心，我们不会因为一些事情而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不用跟神在说什么，我也不用对他有盼望，而是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种盼望就好像什么？末日像现在投射来的一束阳光那样，让别人知道神在末日更新的那个心意的真实性。所以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其实你给我们了许多的怜悯，你也希望我们像一个有盼望的人。主，让我们可以对你不灰心不失望，可以常常用你的盼望和怜悯对我们身边的人见证你自己的真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